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制度，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婚姻与家庭是为着让人享受美满幸福的人生。婚姻与家庭更是为着彰显神的爱与荣耀。欢迎你收听刘丽姐妹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婚姻与家庭。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丽，非常欢迎你再一次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感谢神，我们今天呢要进入到第19课，我要和你来讲解如何与青少年相处。我相信啊，弟兄姊妹，如果你家里面有青少年的孩子的时候呢，你大概会觉得说，青少年的孩子的确是不好相处，也是不好教导的。为什么呢？也许你觉得孩子长大了，不听爸爸妈妈的话了，也许你觉得他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了。总而言之呢，好像他和你的距离好远好远了。是的，的确，青少年的孩子呢，的确是有他比较特别的一面。但是呢，我却不愿意说青少年是所谓的叛逆的一代，或者甚至有人把青少年啊，就看作是毒蛇猛兽一样那么的可怕。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这么美好的产业，我们怎么会觉得它可怕呢？我们怎么会觉得这个美好的产业觉得厌恶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我们青少年的孩子吧。因为我知道现在的家庭里面，青少年，哎呀，真是一个蛮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特别在我们的这个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这个课程里头呢，我就特别列出了这一课，如何与青少年相处。我希望弟兄姊妹，不但你能够和你家里面青少年的孩子和平和睦的相处，能够让孩子感受到你里面的基督的爱，你也能够把基督的爱传递给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呢也一生都走在神的正道当中。如果说在你周围的朋友们、亲戚们或者教会的肢体们当中呢，他们如果也有青少年这一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我真是希望弟兄姊妹你能够和他来分享圣经上的真理，让他也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眼光来看青少年的孩子。在我们今天还没有进入我们正式的课程之前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还是一样，我们把上一课的内容呢，简单的和你来复习一下。上一课我们所讲到的呢，是教养的要诀。在这课里头呢，我和弟兄姊妹分享到，就是亲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成全子女。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教养儿女的时候，需要顾及每一个家庭的独特性，还有他的不同的需要，也要把我们的儿女养成，就好像路加福音第二章第52节这里描述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就是呢，智慧和身量，人和神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让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教导之下呢，真的是长大成熟。再来呢，我们也分享到教养子女有四大重点，就是呢，要有双向的沟通，身心的顾惜，还有行为的约束跟成熟的要求。我们身为父母亲，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呢，也有四大类型，就是纵容型、忽略型、独裁型跟权威型。权威型当然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我想呢，我们身为父母亲的呢，并不是我们天生就会做爸爸做妈妈，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学做一个有从天上来的权柄的好父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课程第19课，如何与青少年相处。 在我还没有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呢先闭上眼睛想一想青少年是怎么个样子，或者是说呢，你想想看，回忆一下你自己在青少年的时候是怎么样子，你的父母亲又是怎么样来对待你的呢？很多时候呢，我都要求啊，这个弟兄姊妹做这样子的一个回忆的时候呢，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都笑起来了。因为呢，虽然我们现在是身为父母亲，我们曾经也有过青少年这种所谓的青涩的时代。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要和弟兄姊妹分四个重点来跟你分享。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要先认识青少年，我们才知道他到底有多可爱。也许呢，现在你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你觉得青少年很可怕，或者甚至你觉得青少年很可恶。不不不，就像我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所说的，儿女都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青少年的这群孩子。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他们真的是很可爱，所以我们要先来认识他们。好，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我要来和弟兄姊妹来谈一谈青少年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来谈一谈青少年的特征，在青少年的这一段时期，他们生理跟心理上面都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第四点呢，要和你来谈，身为青少年的父母亲，我们又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呢？好，我们首先呢来看一看啊，就是第一点，我们要认识青少年，我们才知道说，哇，他真的是很可爱。任何一个改变都需要付上代价的，我刚才也说了，父母亲可不是天生就会做的，我们需要经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修正，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亲。所以在这里呢，我一定要鼓励弟兄姊妹，你上完了这些课呢，你一定要把我们的讲义常常的拿出来复习。我一再的和你分享，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些讲义的内容呢，大部分都是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呢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才有用处。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常常复习，也常常能够和你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好，第二呢，我们就看到啊，很多问题呢并不是一天造成的，所谓呢，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问题也不是一天造成的。那么我们也知道，既然问题不是一天造成的，那么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一天就可以解决的。所以呢，给自己时间，也给你青少年的孩子时间，给我们双方都有时间来学习，来改变。第三呢，就是你现在选择怎么样来对待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现在选择怎么样来教导你的孩子，将会决定你跟孩子他将来的结果，还有你们的关系。第四呢，青少年也是人，而不是怪兽。也许呢，在青少年的心目当中，他们的父母亲才是怪兽。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呢就要用平常心来对待我们家里面的青少年，因为呢，我们每一个身为父母的人，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人，他人格的养成呢，都是受到什么样的因素所影响呢？一般的心理学家呢，都认为说，一个人人格的养成是和遗传、环境和教育有关，但是我觉得呢，一个基督徒不但我们人格的养成是和遗传、环境、教育有关，那么更有关的呢，是我们的信仰。只要我们顺服，圣灵就会把我们整个生命完全的翻转过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基督信仰扎实的介绍给我们的儿女。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青少年的孩子的确是很叛逆，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耐着我们的性子，以无条件的爱来爱他们，来感化他们。在爱的同时呢，还是有公义的，所以呢，孩子需要 教导的时候，需要纠正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所管教的。千万不要过分自责，孩子的个性呢，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束手无策，好像没有办法来管教，所以呢，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大的挫折感。求神怜悯我们，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很多时候呢，在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呢，他已经有独立思想的能力，很多时候是他自己的选择。那么他选择什么呢？他自己也要承受这个选择所带出来的后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一谈青少年的定义。到底青少年这三个字呢，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青少年时期呢，可以说是一段介于儿童与成人中间的一段过渡期。意思呢，就是说，等这段时间过去了之后呢，它又会恢复原状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探索太空的这个太空梭啊，当他在太空游行任务达成之后，他要返回地球之前呢，他要穿过大气层。平常呢，他在太空里面运行的时候啊，可以和地面的指挥中心有所联络。可是呢，当他要穿过大气层的这几十秒当中啊，他们会失去和地面指挥中心的联络的这个能力。可是呢，当他们穿过大气层之后呢，这个联络的能力呢又重新恢复了。青少年时期呢有点像这个样子，所以我说它是一个过渡期。等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又会恢复原状了。青少年时期由于生理、心理各个层面出现快速的变化，所以呢，被比喻成为是生长期、混沌期，或者是呢风暴期。我更愿意用过渡期这个名词。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青少年的特征，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在生理上、在心理上都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当我们做父母呢，我们知道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反应过度了。青少年时期的发展，在生理方面，除了身体慢慢会长大成熟之外呢，心理方面呢，则包括了有独立性、性别的认同、自我认同、社会化，还有生涯规划等等。在这个中间呢，有许多的疑惑和冲击，会给家人和社会带来许多的迷思和困扰，也是呢父母亲在照顾他们上面的一项重大的挑战。遗憾的是呢，很多人都以为青少年其实呢是一个健康的族群，但是呢事实上青少年们呢存在着这个比想象当中更多更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做家长的除了应该要关心注意他们在身体成长方面的需要，更需要关心注意他们在心理方面的需求。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青少年们呢，他们在生理上有些什么样的变化。第一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脑下垂体啊，开始发挥功能了。所有的变化呢，都是由脑下垂体来控制。这个脑下垂体呢，它的体积大概就像半个豆子一样。在脑下垂里头呢，有一部分是负责身体的发育的。只要这个时机一到呢，脑下垂体就会发号施令，让身体产生荷尔蒙，引发各个相关的腺体呢进入工作状态。于是呢，身体就开始发生了所谓的变化，而正式的进入了青春期。第二呢，我们来看在这个时期呢，孩子他的改变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生理有快速的变化，比方说他会一下子长得很快啦，长得很高啦，体重会增加啦，体型呢也会改变啦，甚至他的肌肉呢也会这个组织呢也会有所变化啦。那么女孩子她身体的外形呢都会有很快的变化。这个时候的青少年呢，他也会开始思想自我的观念，意识到对自我的认同和肯定。而且呢，因为身体变化所带来的这个冲击呢，很容易就看中了他生理的方面，比方说外表的美丑啦、 高矮胖瘦啦等等，这些呢都是青少年他们心里面会很在意的一些事情。如果你家里面有青少年的孩子，他每一天呢上学之前要照镜子照很久的话呢，那你千万不要怪罪他，这是他现在对于他自己外形的一个关注。还有呢，就是这段时期青少年他在成长，那么他需要大量的睡眠，尽量的让你青少年的孩子在不上学的时候让他多多的睡觉，因为睡眠是他所需要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生理器官的成熟。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呢，他们的性器官和机能也开始慢慢的成熟，对异性的吸引力和兴趣呢开始有了重大的改变。这种生理的变化会受到学校、家庭、朋友的这个认知观念所影响。所以说在这段时期的孩子呢，我们要注意到他所结交的朋友都是什么样的朋友。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青少年的孩子，他在这个时候呢有所谓的第二性征的出现，从男孩子会变成男人，从女孩子会变成女人。最明显的呢就是女孩子开始有月经，胸部也逐渐的膨大，那么男孩子呢性器官也会开始成长，然后呢他们的声音也会变得比较低沉。这个时候的孩子呢对异性产生兴趣，也会被异性吸引，所以呢父母亲应该早早的和青少年的儿女呢来沟通交友择偶的期望还有标准，并且呢给予家庭性教育，告诉他们婚前守贞的可贵。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青少年时期的孩子他们心理上有什么样的变化。第一呢就是他们的认知发展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他开始有了一个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这个时候的孩子呢，他可能不再是父母亲心里面的乖宝宝了，他开始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成熟的意念或者是胡思乱想，那么我们做父母亲呢也不必大惊小怪，可是呢要引导孩子多多的依靠神。这个时候的孩子呢，他的情绪呢可能也会常常不太稳定，容易发脾气或是比较暴躁，那么压力承受度呢也会变得比较小，耐力低，容易沮丧，容易比较忧郁。在社会发展上呢，他也有很大的变化，比方说他这个时候呢会脱离对父母亲的依赖，喜欢和朋友在一起，甚至有的时候呢他的朋友比父母亲还重要。所以呢身为父母的人，你不要随便批评你儿女的朋友，因为这样呢你会让青少年的孩子觉得呢朋友受羞辱比自己受羞辱还更受伤。好，接下来在人格发展上呢他也有一些转变，就是呢自我概念和自我发现，他开始注意到他外表的重要性，那么也开始呢自我认定和自我定位，他要开始寻找生命和生活的意义跟方向。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神介绍给他，让他能够一生走在神的道路当中，让神成为他生命和生活的重心和目标。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呢，他的情绪或者是说他的行为呢，常常会有两极化的表现，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简直不可捉摸。这时候啊，身为父母亲的呢，我们就以不变应万变就好了。再来呢，我要和你来谈一谈青少年所面对的压力和诱惑。学习紧张，这是不用说的，许多学校里的老师都是非常的尽责的，所以呢，老师给学生在课业上的压力，那是不言而喻的。再来呢，就是孩子们呢，喜欢上网，不管是在网上寻求一些资讯也好，或者是在网上打游戏也好，总之呢你要教导你的孩子懂得控制时间，懂得利用时间，也懂得规划时间。另外呢，比方毒品啦、酒精啦、帮派啦、性啦，这些呢也都是青少年的孩子们呢他们的一个引诱和试探。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身为青少年的父母亲，我们要怎么做呢？第一呢，就是身教，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先控制我们的脾气，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或者是说呢，动不动就责骂孩子，试着先了解他，让他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再来呢，身教方面呢，做父母的一定要言行一致，我们说到的呢，我们一定要做到，因为在这个时期的孩子呢，他们对于守信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的重视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天天要为孩子祷告，为他的身体的健康，为他的学习，为他的情绪，为他的人际关系，还有呢，就是为他的灵命来祷告。我想我们身为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祷告。除了身教之外呢，当然还要言教咯。这个言教呢，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这里所说的，我们要用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教养儿女。还有呢，箴言书22章第6节，就是呢，要让我们的孩子到老也不偏离神的真道。青少年的孩子在高中的这几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如果是在这个时候呢，能够打好信仰的基础，培养亲近神、跟随主的心智呢，进入到大学当中，就不容易迷失在知识的洪流里头，而失去了基督的信仰。另外呢，就是我鼓励你，天天和你的孩子一起来祷告。在祷告当中可以建立亲子的关系，也可以把父母亲和孩子的距离呢越拉越近。还有呢，就是我鼓励你要有家庭祭坛。这个家庭祭坛呢，我们要在下一课详细的和你来谈。其实我也看到许多身为青少年的父母亲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我想有几点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当我们不明白孩子的成长是一种改变的过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担忧了。其实呢，孩子并不是变坏了，而是呢，他在成长，他正在寻求一个自我的独立和归属感。这个是青少年的一个迷惘的时期，并不是说每个青少年都是叛逆的。再来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懂得孩子他有一个独特的需要，孩子呢需要肯定和鼓励，而不是讽刺、责骂和批评。还有的时候呢，是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要给予孩子什么样的帮助。我想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教养青少年的时候呢，我们所碰到的一些难题。接下来呢，我要和你来分享教养青少年子女的解决之道。有消极的方法，也有积极的方法，你要用哪一种呢？消极的方法呢，就是殴打、责骂、批评、讽刺、激将法。好，这些是消极的。我们再来看一看积极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在既定的原则和家规当中，我们用爱心来接纳他，来包容他。你愿意用哪一种方式呢？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呢，都愿意用积极的方式，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而用这个消极的方式了。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呢，我们就要常常注意我们的言语，注意我们的态度。好，第二个解决之道呢，就是我们要接纳我们青少年的孩子。神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那么我们也要按着孩子的本相来接纳他。第三呢，就是尊重，尊重孩子的隐私，尊重孩子的朋友，尊重他的意见，尊重他的决定。当孩子有意见的时候呢，我们先给他机会让他说，然后呢，我们再来商量彼此的意见。最后呢，在给孩子有限的范围之内呢，你让他自己来做决定。这个呢，也就是你尊重了他的决定。接下来呢，就是无条件的爱。不是因为孩子乖、孩子成绩好你才爱他，而是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也是神所造的一个宝贵的人。接下来呢，就是忍耐，还有呢，用同理心，将心比心，了解孩子的困难、他的需要、他的感受、他的观点、他的期望。使用同理心会让孩子觉得说你很了解他。 接下来呢，就是跟孩子做朋友，以同理心对待孩子的困难、需要和处境。那么也需要注意守住父母亲的这个最底线，不放纵，不宠溺。再来呢，就是我们要给孩子的行为言语要设定一个原则，但是呢，在这个原则当中，坚持里面有弹性，并不是每一个原则都是一成不变的。还有呢，就是父母亲要同心同阵线。好，接下来呢，就是要立定家规，你要按着孩子的年龄、能力、需要设定他能够遵守而且是一个合理的规则。你也可以邀请你的孩子一起来设定这个家规，家规设立之后呢，就要持之以恒的去遵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身为父母亲，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我想我们父母亲的态度呢，应该是温柔委婉当中呢，不失严肃，要以恩典来服侍孩子，以爱心来回应孩子，以温柔来应对孩子，以耐心来倾听孩子，以安慰代替责骂，以接纳代替拒绝，以尊重代替唠叨，以教导代替批评。我想如果我们身为父母亲能够做到这些的话呢，就能够减低和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发生冲突的可能和机会了。好，最后呢，我觉得我也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的就是呢，我们的青少年他也有他的责任，他也需要学习一些功课。这些功课呢，就是第一，要听从孝敬父母，尊敬长辈，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教导。第二呢，青少年的孩子也应该学习有礼貌。还有第三，我们也要培养青少年的孩子有责任感，他要知道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有所结果，那这个结果呢，是他自己要去承担的。第四呢，青少年的孩子也应该要学习怎么样来管理他的时间，特别是我看到许多的青少年的男孩子喜欢上网打游戏，有的时候呢打得废寝忘食。我想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为父母亲的，我们一定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要懂得怎么样来管理时间。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父母亲需要有一些强制的规定。除了要学习怎么样来管理时间之外呢，我觉得青少年的孩子也应该要学习怎么样来管理自己的金钱。当然这个时期的孩子也许他并没有许多的金钱，可是呢，我们第一要给孩子有个正确的价值观。第二呢，如果他有一些零用钱的话呢，我们也要教导他怎么样来管理他的金钱。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和你所分享的如何与青少年相处。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把青少年的孩子放在我们的家中，让我们学习你是怎么样的爱我们，我们又能够把你的爱流露出来，让我们青少年的孩子也能够感受到天父的爱。主啊，我们不足的地方求你来补足，我们缺乏的地方求你来加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谢谢你收听今天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愿神赐福保护你，赐你平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一次婚姻与家庭的课程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家。